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五集了。从这一集开始啊，我们要进入新书旅行的形状的另外一个章节，也就是 Chapter 2第二篇，第二个章节 Farewell Summer。 那在开始之前呢，先来说一个有趣的事吧。其实做完前四集之后，我发现好像每一集的这个长度越来越长，就第一集只有二十几分钟，然后再变半个小时，结果第三集跟第四集都几乎要一个小时了，好像太久了哦。所以呢，我会控制一下我讲话的内容，不要说这么多，不然大家可能会听不下去哦。如果每一篇都有一个小时的话，希望可以缩短到三四十分钟差不多啦。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这个第二个章节叫做 Farewell Summer，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哦。 Farewell Summer 翻成中文就是告别夏日哦。所以呢，这个章节这个名字就告诉了你这个章节的重点，一个是告别，一个是夏天夏日。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夏天告别呢？很简单嘛，因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暑往寒来，四季有它自己的节奏跟规律，所以夏天来了，夏天当然也会离开。那这趟旅程就是在讲一个告别夏天的旅行。但是呢，告别这个词啊，其实平常我们比较常会用到，应该是用在人际关系当中哦。你跟谁告别了？当然在旅行中我们也会不断的经历这个相遇离别，所以告别也是旅行中很常见的一个主题。那在人生中当然也是。那在这个章节呢，我们要来把它用于告别一个季节。而这个章节啊，也是整本书当中最长的一个章节了，总共有七个短篇，七个短文。那么这七个短文呢，其实可以再各自再分成两个部分。如果各位读者有看过这本书的话，应该知道在第二个章节第一篇到第四篇，也就是二之一到二之四，它叫做 Drive Summer Drive、哦、那它讲述的是一趟告别夏天的旅程，而我是开着车沿着滨海公路去和夏天说再见、哦、这是第一个 part。 那第二 part 是二之五到二之七，这三篇呢叫做 Summer Ride、哦、是 Ride不是 drive 了，是 ride、哦、是乘坐。那我乘坐了什么呢？我乘坐了蓝皮火车、哦、然后去和夏天说再见、哦、所以这个章节是比较特别的，它不仅比较长，它呢还在各自分成了两个部分，两个小节。好，那这两个小节为什么要分两个小节？它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因为呢，这个章节在讲述着告别。告别虽然听起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而在告别的时候我们的确失去了很多，可是告别也许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事情哦。所以呢，这个 Summer Drive 跟 Summer Ride 就各自在讲述告别这个行为让我们得到的不同结果。 Summer Drive 在讲的是告别后我们失去的事物，而 Summer Ride 讲的是告别后我们获得的事物。好，所以因为要讲同样的告别，但是有两种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收获，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而今天讲的这二之一，第二章节的第一篇，就是 Summer Drive的第一篇，那他讲的是告别后的失去。好，那再来这一篇呢，这篇文章它比较短，那如果上一集读者朋友有听的话应该有记得吧。我有说过在写作的时候，一本书如果是散文集，不会每一个文章都是最重要的，一定有几个短文他们是主要短文，另外有几篇比较像是点缀短文。所以像是上一集的这个枫叶，它就是一个点缀短文，好，那是次要的短文。那在这个章节第二章节里面的这第一篇，它其实也不是主要短文，它也是一个次要短文，不过因为它放在第一篇，所以它还是要交代这个旅程的背景，有点像是书的前言。好，那所以呢，这一篇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哦，叫做九月下旬的某个早晨，就是讲的好像很含糊，不过我有很明确的标示了这个月份，也就是九月。那九月上旬、九月中旬、九月下旬还是有差的嘛？哦，例如说九月上旬应该还是盛夏，还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可是，在九月下旬的时候，已经慢慢慢慢要步入到秋天了哦，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时节叫做秋分，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点出来。那其实2020年的这个夏天没有什么下雨，然后几乎也没有台风，所以跟今年有一点像。当然去年的下半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到了冬天之后疯狂的下雨，不过在2020的夏天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雨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写说这个夏天很奇怪，几乎没有下雨，可是前阵子呢突然很反常的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而我们故事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九月下旬的某个早晨，我醒来，我发现， 雨过天晴，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在文章中我写到，雨过天晴固然叫人欣喜，但是否也有些事情在雨水中悄声地改变甚至离去呢？好，那么这句话其实就已经有扣合到我们这个篇章的主题了，叫做告别。因为我说悄声地改变甚至离去，那你离去，那就代表你一定有告别的行为发生。好，那雨过天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雨水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是不是一些人，还是一些回忆，还是一个季节呢？那不知道。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回应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失去了？当我站在我们家的这个日历前面去数日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原来今天是秋分。因此就点明了这个九月下旬的某个早晨，其实它就是秋分。那秋分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过了这一天之后，白天白昼的时长会越来越短，而夜晚的时长会越来越长，所以我们要正式的告别夏天，我们要进入秋天了。那这也就代表着什么事情？代表着这个改变的，这个离去的事情是夏天。虽然现在窗外看起来雨过天晴，天气很好，甚至还有一点点炎热，好像夏天还在，但其实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夏天它已经展开了它离开它远行的步伐了。好，那我说当我试图回想这个夏天，诶，既然夏天要离开了，那我来好好想一下这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在写作中呢，我们常常会用到夏天，夏天其实是有很多意象的，你可以用它来表示美好的事物，用它来表示青春年少轻狂值得回忆的一段岁月。所以其实夏天在文学中，甚至是在歌曲中，在电影中，它所代表的意象一向都是比较缤纷比较精彩绚烂的。因此夏天也常常会让人有一种怀旧感。例如说当我们回顾去年夏天的时候，可能不会有什么怀旧感，但如果要我们回忆我们童年时候的夏天，这个时候夏天它就有另外的含义存在，它不仅是一个夏天，它其实就承载了你的青春，你的儿时回忆。所以其实夏天常常会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在文学中，在创作中反复的使用。好，那我说当我试图回想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盛夏却恍若一场记忆缺漏的梦。文章中说到，这个夏天没有咸咸海风，没有棕榈摇摆，更没有无疾而终的夏日恋曲，此刻阳光明媚，看来像个最后机会，我急需出发去弥补，去和这不如预期糟糕透顶的夏天告别。 OK， 好，那么这一段话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可以说一下。因为我挑出了三个夏天在我心目中在我脑海中的印象。第一个，我觉得夏天应该要咸咸海风，夏天当然要去看海。你不一定真的要去玩水，但是夏天一定要有一趟旅程是去看海，坐在海边吹着海风，感受着这个夏日的气息。我觉得夏天就等于海洋，夏天就等于去看海。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这个意象，我的想法。就像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夏天的风，大家一定都，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年纪的话，应该都在童年的时候听过这一首歌。那我现在去唱 KTV 的时候，我还是很爱点这一首歌，然后它就是回忆杀，大家就会说，哇，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哦。所以夏天的风就是海风嘛。那夏天还有什么？就是棕榈摇摆。那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这个棕榈树或者是椰子树，我觉得他们也是夏天的意象。那像我最喜欢的，去过这么多地方，最喜欢的旅行地，就是去过的城市，其中一个就是洛杉矶 LA。 我觉得 LA 可能是我去过排在前三名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第一名当然是北海道，那第二名可能就是 LA， 是洛城。那因为洛杉矶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棕榈树，那你开车或是说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夏天，很 summer， 就是一个 summer vibe。 所以我觉得夏天当然要有棕榈摇摆，而夏天还有什么？就是夏日恋曲Summer Love。 但当然我没有什么夏日恋曲，可是我觉得例如说一直以来电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夏天你就是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夏天的恋曲多半都是无疾而终，都是比较短暂的，就是一个夏天的回忆。好，那无论如何呢，去年夏天这三件事情好像都没有发生，所以此刻的这个阳光明媚，现在窗外的雨过天晴，看起来像个最后机会。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句话，当然读者朋友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此刻阳光明媚，看来像个最后机会，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它不仅有押韵，而且它也有一点点诙谐的成分在。那所以呢，我就说我必须急需出发。那我出发要做什么？第一个事情是我想要去弥补 这个不如预期的夏天，我想要去创造一些回忆。既然我们刚刚提到的没有海风，没有棕榈，没有夏日恋曲，可是这个夏天都要结束了，我还没有做到这三件事情，所以现在这个最后机会，这个最后时刻，我必须要赶快出发去弥补创造这些回忆，去看海，或者是去看棕榈，或者是去谈一场恋爱。那当然我也需要出发，我要去和这个不如预期又糟糕透顶的夏天道别告别。那这个夏天为什么是不如预期，为什么是糟糕透顶的呢？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我没有给他一个解释，不过在这篇文章的后半段我们会讲到这个夏天是很让人失望的一个夏天，它到底为什么是糟糕透顶不如预期。OK， 那所以我就出发了，这就是这趟旅程的这个背景。那我是怎么出发的呢？我在文章中说到我选择的旅行模式叫做 road trip。 那么 road trip 就是公路旅行，就是很简单啦，其实就是自驾游，然后开着车，然后呢就查着这个 Google Map 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你当然在旅行中，因为你自己开车，所以你的机动性会变得比较强，你不需要去算好公车或者是客运的时刻表，因此整个旅行的灵活度，你的自由度是比较高的。那当然 road trip 一定是费用比较高昂的一种旅行模式，因为租车本来就不会很便宜。那当然如果你这个车上是坐满的，那例如说四个人同行，大家分一下这个车费，那其实可能不会很贵。但如果你一个人旅行，你又想要 road trip 的话，这的确是比较高昂的一种旅费。可是呢 road trip 当然因为它最自由，它最激动，最灵活，其实最贴近旅行的本质本来就是自由自在哦，所以其实近年来我比较喜欢的旅行模式就是公路旅行。例如说我每次去日本的时候，尤其去北海道，我就特别喜欢开车哦，因为北海道的路都很大条，很宽很长，然后呢也没什么人车，所以开起来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因此其实有的时候在旅行中移动，坐公车，坐客运，坐火车，有的时候刚开始我可能会很兴奋的，就是看着窗外的风景拍拍照，可是久而久之我可能就会开始睡觉或者滑手机，所以那个旅行中的移动就只是变成单纯在移动。可是在做 road trip 的时候就不一样，就是说这个开车的过程，移动的过程，它也是旅行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特别喜欢公路旅行，因为它让我整趟旅程中无时无刻都处在旅行的状态。那所以呢，这是我近年来比较喜欢的旅行模式。我们刚刚有讲到去北海道我会开车，或者是说2019年的12月的时候，我疫情前的最后一次出发，我去这个美国的加州，那我也是开车，然后我一个人开车沿着加州的一号公路，沿着太平洋从这个洛杉矶开到旧金山。那么这一号公路其实是很有名的公路自驾线路，被写在这个旅行书上，被大家所推崇。那很开心在疫情前我的最后一趟旅行非常的美好，在美国开车。 OK， 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一个人的公路旅行，一个人的 road trip？ 其中一个原因我在文章中有提到，我说因为第一个无需与旅伴尬聊着近况，不用忍受听不惯的旋律，这是这两件事情。那么空出来的座位就邀请风景入席，而空下来的时间则能够还给自己。好，那这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公路旅行的一个描述了。你不需要跟旅伴尬聊的近况，因为如果有时候车上坐了很多人，大家就会一直聊天。那开车的时候，或者不一定在开车啦，其实在移动的过程中，我也想要专注的看着一下窗外的风景，但是可能会需要一直跟旅伴尬聊的近况，更新彼此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什么大小琐碎事。再来第二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严重的，就是说你不用去忍受听不惯的旋律，因为有时候别人放的歌你不一定会喜欢嘛。但我个人觉得说旅行中音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不喜欢听我不想听的歌，但是如果说是别人在放歌的话，你也只能忍受嘛。所以一个人的公路旅行就很自在啊，你爱放什么歌就放什么歌，而这空出来的座位呢就可以邀请风景入席。好，因为就是没有人挡到窗外的视线了嘛，所以呢除了驾驶座以外的其他空间呢，风景就可以坐进来，因为看出去都没有任何阻碍，没有阻挡。而这空下来的时间呢，不用尬聊近况，不用听不惯的旋律，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留给你自己了哦。那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公路旅行很棒的一件事。好，那诚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用忍受听不惯的旋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旅行歌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旅行事先的准备。好，在文章中呢，我接下来就讲到了，我希望这趟旅程有些人可以来， 虽然我是说希望他们可以来，但意思是其实我希望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歌曲可以陪伴着我这趟旅行。然后呢，我列举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呢，我都只有在这个文章中很简单的提到，我并没有引用他们的歌词，也没有引用他们的歌名。所以呢，这就跟我们在前两集的时候讲过的一个写作手法一样，叫做致敬。它不是引用，引用的话是 quotation， 是把这个文章或说这个歌词直接放到你的写作当中。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因此比较像是致敬。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等于说给读者留了一个功课啦。这四个人呢，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去查一下，诶，他们是谁，他们的代表作有哪些，那为什么作者会希望这四个人可以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我不是随便挑四个人来，这四个人都跟这趟旅程是有关联的哦。那这四个人各自是谁呢？既然我们做 podcast， 就是要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哦。所以第一个人叫做 Eddie Vedder， 那 Eddie Vedder 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歌手，独立民谣歌手，他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那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他的歌，不过他曾经帮两部很有名的电影做过这个电影的原声带，然后有些他的歌曲在电影里面。其中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就是他在2007年帮一部电影叫做《阿拉斯加之死》，也就是 Into the Wild 做了原声带的制作。这部电影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不过如果你是一个背包客的话，你一定知道这部电影，或者说它其实是一本书啦，因为它是一本书叫做 Into the Wild 改编成的电影。这部电影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背包客界的代表作之一，每个背包客都必须要知道这部电影这本书。而其实在我的新作，也就是这本旅行的形状书里面呢，最后一个章节就有提到，我说有一个人叫做Chris McCandless，我说我常很少在演讲场合中会提到他的故事，因为我希望读者朋友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认识他，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阿拉斯加之死 Into the Wild 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脱离了文明社会，他自己一个人走到阿拉斯加的荒原去过上一种孤独至极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提到 Eddie Vedder 也算是埋了一个梗，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篇文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们会提到 Eddie Vedder 所做的这部电影的乐曲，就是 Into the Wild 阿拉斯加之死，然后在最后一个章节会提到，所以还有一个很遥远的联系在这边。那 Eddie Vedder 还有做过一部电影的歌曲，叫做2010年的《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这是那个茱莉亚·罗伯兹演的电影。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我蛮喜欢的，叫做 Eat, Pray, Love， 就是吃、祈祷还有恋爱，简单明了。但我一直记得当时其实有一个笑话是说，这部电影的真实中文片名应该要翻成《饭岛爱》才对。好啦，那我们 不再说这个了。那其实 Eddie Vedder 他做了很多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推荐四首歌让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哦。你可以听听看，第一首歌叫做 Heart Song， 第二首歌叫 Society， 那这两首歌都是收录在阿拉斯加之死的原声带里面。那至于享受吧一个人旅行呢，这边推荐两首歌，一首歌是 The Long Road， 一首歌是 Better Days。好，所以这四首歌都是 Eddie Vedder 的歌，然后我个人很喜欢，那他们也都是一直放在我的旅行歌单当中的音乐，推荐给大家。好，那在文章中呢讲到的第二个歌手叫做 Charles William， 这个歌手其实蛮神秘的，因为在网络上查不太到他的资料，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连他的国籍都不知道，不太确定到底是美国歌手还是英国歌手。那他是一个我觉得蛮神秘的网络歌手，他的歌呢都非常的好听，我的文章中说他的歌能够让平凡的日子有仪式感哦。那他的歌在 YouTube 上，他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然后他也会固定的把这些歌曲都放到 KKBOX 或是 Spotify 上面，但就是对于这个歌手本身没有太多的资料，他好像是一个蛮低调的歌手。那他做的歌我推荐三首给大家听哦。所以如果你想听他的话，你可以听听看，第一首歌叫做 No Ordinary，这首歌其实在我大概三四年前吧，我还在电视台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上班工作很不开心，我常常会在上班跟下班的时候听这首歌 No Ordinary，所以我才会说它好像可以让平凡的日子有仪式感，因为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让我整个热血沸腾，满腔热血，觉得我应该要去追逐我真的想要追逐的东西。好，那第二首歌叫做 Time of Our Lives， 这首歌是比较近期的歌，应该是今年他出的歌还是去年，有点忘记了。那第三首歌叫做 Where You Wanna Be， 然后你想要去哪里， 还有这三首歌推荐给大家。至于第三个在文章中提到的歌手叫做 Albert Hammond， 那这个歌手是一个比较老比较经典的歌手了，因为在文章中我说到经典老歌的位置就留给这一位歌手。那这个歌手呢，他最有名的歌是1970年代的一首金曲，叫做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所以在文章中我才提到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找回去年在大洋彼岸旅行时的好运气。那这边其实写的有点算是刻意的，写的比较模糊。去年啊，就是因为这本书是2020写的嘛，所以去年就是2019。那2019年在大洋彼岸，大洋就是太平洋，太平洋的彼岸就是美国，就是我2019年最后一趟旅行去的是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吗，我一个人开车从这个 LA 开到 San Francisco， 那这个过程中就天气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要找回当时的好运气。而他的这一首歌就叫做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那所以就是我当时旅行的这个心情写照嘛。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毕竟年代稍微有一点点久远了。那这首歌虽然它的歌名叫做从来不下雨，不过它的这个歌词副歌里面是另外一个含义啦，他说 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南加州从来不下雨，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但是女孩啊没有人会警告你， It pours man it pours， 一旦下起雨的时候，这个雨可是倾盆大雨，所以南加州还是会下雨的，只是说这一下雨的时候是倾盆大雨。那这个歌手用这个歌词其实是比喻了他当初去南加州追梦的时候，大家都一股热忱冲动的去南加州，听说在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啊，我们能够成名啊，我们能够变红，所以很多人都去了。但是在LA 是一个很残酷的城市，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的顺利，所以一旦下起大雨的时候，这个雨可是倾盆大雨的。所以他其实也透过这首歌表达了他当年在这个演艺圈打滚发展的经历，甘苦谈。好，再来是最后一个歌手，文章中提到的第四个歌手，他是我们这本书的灵魂人物，他叫做 Lana Del Rey。 那其实大家可能在听了前四集的内容会觉得，诶，这首歌的灵魂人物不是泰勒斯吗？不是说整本书的创作缘起都是他？的确他是我们这本书的灵魂人物，但是另外还有一位，就是这边讲到的 Lana Del Rey， 他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我甚至觉得他是最像是艺术家的歌手。他的歌其实还是很流行，可是在流行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比较像是在听一首创作，像一个艺术品的感觉。你在听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像在鉴赏一个艺术品。然后我觉得他的歌也是很多时候会提供你一种氛围，所以在你听他歌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沉浸在他的歌声当中，好像眼前就有一个电影故事正在发展。好，在文章中我说到为什么要找他来，因为夏令里并存的欢乐与哀愁唯有他能够诠释得当。那因为我觉得 Lana Del Rey 本人就等于夏天，他发明了夏天，很多这个网友都会这样开玩笑的说，哦，不敢相信原来夏天是他发明的。那他，我推荐他的歌好听实在太多了，哦，那我推荐几首我觉得蛮能够代表夏天的歌。第一首当然就是 Summertime Sadness， 这首歌超级好听，然后在电台上也很火爆。第二首歌叫做 West Coast， 就是西海岸，这首歌真的很棒。你觉得 West Coast 是可能是我在欧美乐坛近几年来听到最屌的歌了吧，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好，那第三首歌叫做 Get Free。 然后呢，讲到 Lana Del Rey， 如果你本来也有在 follow 他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诶，为什么说他是这本书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在书中不断的出现哦。他怎么出现的啊？他有一首歌叫做 The Greatest， 而这本新书的第七个章节就是The Greatest。 然后呢，整本书The Greatest 的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话，我引用了 Lana Del Rey 在这个他的一首歌里面的这个 monologue， 他的独白，哦，叫做 Ride， 然后这首歌 Ride， 那所以呢 Ride 是他的歌。然后呢，我们这个章节不是 Farewell Summer 又分成 Summer Drive 跟 Summer Ride 嘛，那所以其实这个 Lana Del Rey 在 整本书当中是不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被引用。OK， 那我们之后有碰到的话我们再一一来说。总之先推荐这几首歌让大家可以去聆听看看，那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上这些歌手。不过如果你有你自己喜欢的歌手，那当然是很棒，因为就像我在书中所写到的，阅读跟音乐是旅途中的精神食粮，你事先的书目挑选跟乐曲安排也是收拾行囊的一部分，它需要你先对生活有着细腻的觉察跟体会， 你方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又适合旅行的组合搭配。也就是说，在旅行的时候收行李当然很重要，但是在旅行过程中其实阅读跟音乐能够让你的旅途变得更丰富。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旅行的时候我还带一本书，我疯了是不是？那行李就已经够重了，当然是要装别的东西啊。那到底为什么要带书？在前几集我们也有讲过嘛，在旅途中去阅读一本旅行文学书跟你在你家看旅行文学书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跟感受。你要真的能够读懂旅行，那你的前提是你也得身处在旅途当中，所以阅读当然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音乐了，音乐呢能够在旅行中陪伴着你，尤其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音乐就更加的重要，它就是陪伴你，它就是你的伙伴。而日后当你回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听到这一首歌，你可能也会想起当时的那一趟旅行哦。所以 歌曲呢也可以留住旅行当中的回忆跟画面哦。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安排一个自己的阅读书单跟音乐清单哦。当然去旅行的时候不用带太多书啦，终究是很重的，带可能带一本就好了。那音乐当然你就要事先妥善安排一下了，什么歌适合在 road trip 自驾游的时候听，什么歌适合是几个好友三五好友一起出去狂欢的时候可以听，那什么歌是或者是我跟我带例如说我带家人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带女朋友的时候去，我们可以听什么样子的歌。所以不同的旅行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乐曲搭配，那这个是需要做一点功课的。好，那所以我就正式出发了。几个小时后我就说我租了一台车，然后开在滨海公路一路往南前进。那我在文章中提到这个夏天，我们说夏天已经远走了，可是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它的？那我是停下来，然后在摇下车窗，突然发现诶，虽然外头还是很炎热，可是站在这个树荫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已经有一点点凉意了。那所以夏天当然还在，可是它也的确已经开启了它远行的步伐。好，所以这片刻感悟就记录着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在书中是怎么写的呢？好，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哦。我说花草枯荣，雨水多寡，气温高低，这些事情看似细小，却都承载着四时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地经历相遇离别，年复一年地见证暑往寒来，总是为了生活感伤，却鲜少缅怀季节。其实对应了情绪，四季的事就是人间的事。好，那这段话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我们说这些事情很渺小，花草雨水气温，它们都是数字上的变动，数量上的变动。那这些很微小的事情呢，其实背后都承载着季节的转变，四季的转换哦。那我们日复一日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去经历着相遇离别，我们每一年都见证着暑往寒来，四季交替。我们总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很感伤很忧伤，感伤一个人的离开，但我们却很少去缅怀一个季节的离开。然后所以因为这本这个章节就是在讲 Farewell Summer 嘛，那其实对应了情绪，四季的事就是人间的事啊。因为人间就是发生在四季当下的一件事情，四季跟人间并不是脱节的两个事情哦，四季是支配着人间的，而人间的情绪呢，当然也跟春夏秋冬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哦。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段话，对应了情绪，四季的事就是人间的事。所以同理可证，我们当然可以在四季在大自然当中去找到人生的答案，因为对应上了情绪，四季的事就是人间的事，人间的事当然也是四季的事。好，那这个夏天到底为什么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失望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想去跟这个不如预期又糟糕透顶的夏天告别。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了因为我说我们都曾对这个夏天寄予厚望，希望它的到来能让失序的世界步回正轨。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在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蛮期待着夏天到来的因为夏天到来好像这个高温能够使得病毒的活性降低，我们比较有机会能够摆脱这个病毒。可是很显然的，去年的夏天事情并没有什么好转。那你看今年2021的夏天又到了，反而是让人有失控的感觉哦。所以我们都曾经对这个夏天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够拯救我们，但是很显然的，夏天并没有，我们预期中的夏天并没有发生。那疫情持续的严重，接下来我就探讨到了一件事情哦。这一篇文章其实是我在写作史上比较危险的一篇文章吧，因为我稍微有点论述到政治。那我个人是一个很政治冷感的人，我对于政党啊，对于政治人物没有任何的兴趣。那所以我通常很少会在我的这个文章中去写到关于政治的事，不过在这边我第一次用到了这个主题哦。我说流光季节 这些东西它们转变消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有心的人依然能够察觉。可是面对这些报章媒体上这些消逝的生命，那又有谁在意呢？那无用的政客成日忙于选举，编织起一个又一个谎言，更造就这些独来冰冷的数据。或许我们真正该告别的其实并不只是这个夏天哦。那当然我个人不想对任何的政治有什么涉猎或者是说发言，我没有任何兴趣哦。但是呢我一直记得啦，因为我是政大的嘛，我是政治大学政大的校歌第一句就是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的人，管理众人要身正，要义诚，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丰富的智能。这段话我还是记得的。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政大的校歌看看这段话会觉得让人觉得很寒心，因为很显然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做到这些基本的要求，并不身正，也不义诚，更没有服务的精神。那所以呢这边说的这个无用的政客这五个字其实还蛮危险的，但我并没有特别讲谁。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其实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状况，很多国家的政客完全就是无用，我真的只能用无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哦。其实政治当然是一件好事啊，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怎么不会是好事？但是真正的政治应该是政治人物啊，或者说所谓的政治家哦，应该用政治家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把国家把社会治理得很好，但是很显然的大部分在台面上的都不是政治家，都是政客哦。那什么是政客？就是满脑子只有选举，只有意识形态哦，所以所有事情都淹没在口水啊各种吵架当中，非常的无聊，而且也非常的无用，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社会的累赘。所以我非常讨厌这些无用的政客，所以在文章中才用了一个稍微比较严肃的口气吧。那尤其在我们现在台湾疫情也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段话特别特别让人有感，到底哪些人是真的为了人民好，哪些人是为了自己的选举好，就相信明眼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哦。好，那再来，其实关于政治的这个论述还没有结束哦。文章的下面呢，我就写说，我不该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忧国忧民，所以呢，我就忘了这个已经绿灯了，后面的车子就狠狠的按了一声喇叭，把我拽回这个现实的泥淖当中。好，那我写了一个话，我说我就这个街上匝道开上了这个滨海公路。然后呢，眼前的青山与蓝海亲密相连，没有界限，那是我无比神往却只在梦里出现过的世界。好，那这句话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一个写作技巧，叫做 double meaning。 第一个 meaning 就是说，单纯的看过去，就是我开车开上了滨海公路，眼前的大山跟蓝海他们是接在一起，没有界限的哦。但是这边很显然的有另外一个含义，因为我后面说了，那是我无比神往无比向往，可是它只有在我梦里出现过的世界哦。青山是绿色的，蓝海是蓝色的，那如果他们能够亲密相连，没有界限，没有这些意识形态，没有这些无聊的政治斗争的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很显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分裂的很严重，所以我说青山与蓝海相连，这是一个我无比神往无比向往，可是它只会在我的梦里出现，在现实中并不会发生。然后因为无论是什么政党，满脑子都只有自己的选举而已，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事。好，那文章的最后呢，我就写说如果有的时候我这个滨海公路突然开到了工业区里面，大量的建筑群很稠密，使我有点窒息的话，我就赶快加速离去。那如果有的时候我开到了大自然的环境里，我看到了眼前的大海，那我就多看几眼。为什么？因为我要记住这个终将流逝，它也该流逝的夏天，然后在心中默默的祈祷一下，希望期许来年再见时我们都能更好一些。好，这篇文章就结束了。这篇文章是一个标准的点缀文章哦，它并没有讲到太大的主题，但是呢它做了一个开头，然后交代了这个旅程出发时候的背景。那结尾的这个地方，我给了夏天一个形容，对比的形容哦，我说它是一个终将流逝也该流逝的夏天。当然第一个它本来就会流逝啊，因为四季有它自己的规则哦，时间到了，就像这篇文章发生在秋分，所以秋天已经要到了，夏天它当然终将要流逝，而它也的确是该流逝了，因为这个夏天是不如预期，是糟糕透顶的一个夏天。那但是诚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四季轮转， 夏天过了，夏天还会再来，所以期许来年再度见到你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更好一些。那这篇文章写于2020，刚过完夏天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在2021，夏天已经来了，这个来年再见夏天有让我们能更好一些吗？很显然的是没有，今年的状况比去年还差，所以呢，现在回来看这篇文章是有一点点感触的。好，那当然希望大家世界都可以早日步回正轨哦。那我们都曾经对夏天寄予厚望，但也许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不是夏天吧，是能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而已。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文章内容。明天呢，我们将会进入 Farewell Summer 的第二篇，讲的当然继续延续我们滨海公路的旅程。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最后也要工商服务一下啦，每一集节目的最后都要再特别推广一下这一本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它现在在各个网络书店、实体书店都有铺货，都有贩售，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希望各位读者朋友、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多多支持，配合着书本的文字，然后听这个 podcast， 你才会真的能够走进这个作者创作的世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就准时下一集再见咯，拜拜。